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章，这一章里呢承接了第九章啊，就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他的手仍伸不缩啊，神的怒气还没有转消。第十章的一节到第四节呢又讲到了但是在这呢神用的审判呢是用外邦人啊。第三节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第四节，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啊，所以我们知道呢，神的审判的手啊，永远都是轻过神用外邦人啊，比如说亚述，比如说巴比伦啊，比如说摩押来审判以色列人的手啊。所以在递进的关系里呢，若是神把以色列人把神的选民交给外邦人被掳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审判最高潮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的时候。所以到第十章呢就到了这样的一个最高潮。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呢，第十章的五节到最后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因为在这里呢神就讲了两个信息。第一个呢还是给到以色列人盼望的信息啊，因为不断的是审判的，到第十章的一开始，审判的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交给外邦人啊，交给亚述人啊。但是呢，犹太人依然有盼望的，因为雅各家余剩的还会归回啊。第二呢，接着十章的后半段呢，神又讲了要对亚述的审判啊，神要把他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最终要审判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回头看呢，我们看见先知书里不单单有针对犹太人的信息啊，这样严厉审判的信息呢也不停的在给到以色列周边的各国啊，这些呢都可以应用在今天呢一样的道理啊。那以色列周边的各国其实就代表了外邦各国，不是说就只有亚述是这样啊，不是只有巴比伦是这样，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现在也已经没有了是列国列邦都是这样的那我们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好的教导。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从这两个角度来分享。我们先看第一个点，也就是以色列的归回啊。那从十章的五节到第十九节呢，他还是在讲亚述啊，神要用亚述做一个工具什么工具呢？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神管教以色列人的目的呢，最终是要他能谦卑悔改，最终的目的是带他能回来，能救啊，想要救神的选民啊。所以到第十章的二十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这就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了。神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这些难处呢极有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而来的后果糟不糟糕呢？是很糟糕可能糟糕到一个地步呢，就像以色列人当时都被掳的这样的地步。但是若是有谦卑的，若是能够站在一个角度，不是说呢像我们昨天说的那砖墙塌了我凿石头来建筑不是说呢都不是我们的错是别人的错。若是能谦卑，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不再依靠车马，而转向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果我们真的能在神的击打中、管教中能谦卑下来，二十一节，就必归回全能的神。所以神是要带我们回来的，神不是要去惩罚，不是神的目的啊。耶稣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可以因他得救。得救的方式就是接受他给我们预备的救恩，转离罪，转向他看见自己的罪与不义不是去看别人的。所以以色列人在这儿呢，他完全可以有两个态度第一呢，就是他可以说，神呢，你为什么要纵容亚述人那亚述人也很悖逆，也很败坏，的确是，但这个是神跟亚述的关系，等会我们会看见神的公义显明在呢，神会对以色列人有公平的安排，对亚述也有公平的安排，有公义的安排。但是呢，以色列人若谦卑， 愿意接受，他就蒙福了。这是神盼望每一个孩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仰望他，看我的罪与不义啊！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一定呢都会有我们亏欠别人的地方，当然也有别人亏欠我的地方。但别人亏欠我的地方是别人和神的关系，那我们要看见我们亏欠神的地方。若是这样，就有机会了。有机会什么呢？就有机会回转归向归回啊！这个是神的目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所以呢，第十章的第25节呢，神是这么安慰犹太人的。他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所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所以他告诉我们，他神借着亚述管教以色列人，只是一段的时间，要用这段的时间使以色列人谦卑。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知道神是不变的。他今天也是这样啊，不是说呢我们要经历像以色列人这个要打仗挨打这个程度啊，而是呢我们在罪中经历罪的后果，其实就类似这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样啊。那在这个后果里，如果我们看见的是他人对我们的亏欠啊，我们在神面前控告亚述，那就很糟糕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分享的。我们来看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今天后面的一个重点，看亚述。神对亚述的旨意呢，也一样是公平的，就是若亚述骄傲，神也要击打他，神也要使他灭亡啊。所以我们看见亚述并不是神说他任凭亚述要做一切骄傲的事，相反呢，亚述是怎么样想的呢？神一开始第十章的第五节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所以亚述是神的工具啊，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但是呢，第七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啊。第八节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亚述很骄傲啊，骄傲到一个地步呢，到第十二节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高傲眼目的荣耀啊。13和14就描述了他的骄傲啊，因为他说这些啊，这是非常骄傲的。亚述就认为呢，他能够做一切人眼里尊贵的事，有能力的事。他没有看见他所做成的都是神允许他做的，甚至神使用他做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审判或者管教，对以色列就是管教啊，对周边的列国就是审判啊，因为列国不信神呢。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我们来到主面前接受救恩的，神会不会管教我们？也会。我在最终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当然要管教我们。那我们今天如果明确像法利赛人那样拒绝耶稣基督，最终我们就会像亚述那样，就会像亚述所灭的那些其他国一样，最终我是经历神的审判。所以到第十五节，也是后半段我们今天分享最重要的经文，神是这么来描述的。他说，斧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我们可以把这两句话划下来，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就告诉我们，来到神面前应有的心态是什么，应有的位置是什么。我就算我看见树是在我的工作里倒下的，我也不能说呢是因为我树在倒下的。树是不是斧子砍下来的呢？是的，但斧子没有任何资格自夸。树是不是锯子锯倒的呢？是的，但锯子背后有用锯的那个人。每一个在地上的人，他所做成的任何的在人眼里可能还有点价值的事情，我们都要知道这个背后是有一个用斧和用锯的人，那就是神。若不是神，这些事是不可能能发生的啊！神是那真正能够行奇事推动历史进程的神。亚述却把这件事看成什么呢？是他在做，他行的大能的事，他行的众人眼里看为非常敬仰的事。 他在推动当时的历史，事实上并不是。所以神借着这个呢，给了我们的警告，就是不要去走亚述的路。即便今天我们可能是在顺境里，我们也要记得，若非神他的祝福，若非神他的许可，我们其实做不成什么事情。所以，但是因为亚述的骄傲，神就用亚述的骄傲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道理。所以十五节的后半段说，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我们想想，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一个棍子怎么能把抡起棍来的人举得起来呢？不可能的。对，如果用斧的人不举起这斧子，斧子也怎么砍不倒树呢？所以我们记得，真正定事情结局的其实是神，但是亚述王的骄傲却给自己带来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25节及以后啊，26、27，就是神的怒气最终也要向他发作，他最终要灭亡，他也最终一定会经历公义的审判啊。所以借着这些的道理呢，神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有两个选择，我们或者选择在主的管教里谦卑归回，或者选择像亚述那样骄傲乃至灭亡。求主带着我们能有正确的选择。哈利路亚。